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继续的教导我们新约使徒行传。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一起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十三节，我们将看到第四十一节。这次要思想的题目是不受律法辖制的自由。好，愿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真理。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使徒行传，从第十五章十三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知识上长进，明白信仰的真谛，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如果您有圣经，请翻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我们来继续上一次的分享。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十三和十四节说，他们住了声，雅各是耶稣的兄弟，是初期教会的领袖之一，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神从外邦人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这真是挺有意思的话。这里说到神要从外邦人中间选取百姓归于他自己的名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十五节，雅各说，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雅各将给他们提出旧约阿摩斯书中的一段圣经作为根据。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十六节说，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这件事呢还没有完成，这要在耶稣以大卫后裔以及所应许的弥赛亚的身份再次降临建立神的国家的时候才能够成就。建立神的国度就是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经上预言说，我要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十七节说，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因此福音要传给外邦人。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十八节，雅各继续说，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神在以赛亚书的四十六章第九节和第十节里宣告说，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我认为若要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语，这段圣经的预言呢是最有力的护教经文之一。我们看到神是如何向他们显明那将要临到的事，这是圣经中多么奇妙的预言，证实了雅各在这里所宣告的事，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十九节，雅各又说，所以据我的意见，雅各呢既不是以 最高祭司的身份说话，也不是以教会权威人士的身份来说话，他是在建议他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解决教会里产生的这个纷争和问题，就是解决有关外邦信徒与摩西律法的关系。他们呢，是否要遵守各种礼仪才能够得救呢？他就建议他们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他表示，我的意见是不要难为他们，因他们已经是归服神的外邦人。使徒行传第15章的20节说，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在早期教会时代啊，异教徒会把所吃的肉类啊带到他们假神的庙中，献作为祭物，一部分肉呢在祭坛上烧给他们的神明，一部分呢就要交给祭司来处理，其余的呢他们自己拿去。但是这些肉呢是曾经献给偶像的，通常在市场上卖的肉类都是曾经献给过偶像。所以在这里呢，雅各就建议外邦信徒要禁戒偶像的污秽，就是说呢不要吃拜祭过偶像的肉类。这个用意呢是要破除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阂，让他们呢可以一起来用餐。雅各建议外邦人可以在处理肉类的时候呢稍微遵守犹太的教规啊，处理和预备食物的条例，他们要把血全部都放掉，在宰杀动物的时候呢不要去沾上它的血，这是犹太教规啊，宰杀动物要遵守的条例，就是要彻底的把动物的血放掉。如果外邦信徒这样做了，那么犹太人就可以跟他们一起进餐。如果外邦信徒不愿意这样做呢，那就有麻烦了。因为如果他们要与犹太人一起用餐，犹太人呢会对这些事良心里感到不安。所以呢雅各吩咐他们不要去接触祭牲的血和拜祭偶像的祭物。后来呢保罗在写给外邦教会的书信中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你去肉铺子买肉，不要问屠夫啊，那块肉是否拜祭过偶像啊，不要问他，你买了带回家弄来吃就是了，不要问什么问题，因为你问他，那他就会说哦，这块肉啊祭过偶像的啊，你知道了吃的时候良心就会感到不安，所以你最好别问。朋友邀请你去吃饭，为了良心的缘故，你也别问他们那块肉的来历。你面前摆了什么食物，只管吃，不要问任何问题，这是为了良心的缘故。因为他说，我们都知道那并没多大的分别，但有时良心会让你不安，所以呢，只管吃摆在面前的食物，别问什么。你在市场买肉类，也别问屠夫是否用来祭过偶像。雅各说，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希腊人说，这是基督教带给世界的唯一的新美德。在基督教成立之前呢，奸淫的行为啊很普遍，也被人们所接受。但是随着基督教的发展，这种对婚姻盟约的忠贞以及禁戒奸淫的观念带入到当时的社会中。好了，这里说呢禁戒偶像的污秽。使徒行传第15章的20节说，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就说啊把牲畜杀了要让它流血，因为如果你是勒死它的，它的血呢还留在肉里面呢。所以雅各也吩咐说，你们要禁戒勒死的牲畜。使徒行传第15章的20节说，和血，这还是在谈相同的事情。使徒行传第15章的21和22节说，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时 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他们决定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撒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如果保罗和巴拿巴回来说，啊，他们是这样说的，我们不必担心，我们不必受割礼，也不必守摩西律法，那么就会有人说，啊，他们并没有真的那样说呀。啊，因此呢，他们就很有智慧的，从耶路撒冷的教会派了一些领袖带着那封信到安提阿去，这样他们就不会指控保罗是私自冒名写了一封信，或者做了一些什么别的事。现在这些人去，并且口头给他们证实信里面所想的内容，那是经过祷告寻求神才获得的这个决定。使徒行传第15章的23到28节说，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这是这封信的基本内容，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利亚、基利家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有古卷加你们必须受割礼，受摩西的律法，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就说不是我们授权给他们，他们没有从我们这里得到批准，那不是我们发出的指示。所以我们同心定意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就是保罗和巴拿巴，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来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些事，他们会给你们证实这是我们做的决定，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这里呢告诉我们一个秘密，今天的外国一些大宗派呢都会举行各自的会议，我们在报纸上读到他们每年在会议上做的各种决定，其中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告立同性恋者为牧师吗？许多重要的宗派都为这个问题呢伤透了脑筋，他们在会议上大大的争论起来，造成了分裂，所以呢数以百计的教会干脆就离开会议。看起来呢这些会议带来的分裂比合一还要严重。其实呢当年这个些信徒在耶路撒冷举行会议的目的呢是希望能够促进合一的。不过呢请你留意这里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巴不得他们在这些会议上能够一起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到底圣灵对于他们所争辩的问题是怎么说的呢？对于这些问题神的心意又是怎么样的呢？但愿这些会议之后我们都能够这样写道，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这是圣灵的意思，在这些问题上神的灵是这样引导我们的。我相信雅各提出这些意见的时候呢，是运用智慧言语的恩赐，因为结果是使得教会合一而不是分裂。我们是何等的需要圣灵为教会提供解决的办法，处理能产生的一些令人困扰的处境，协调对这些问题的不同意见，能够在这些重大的分歧上寻求主的心意，寻求神的智慧，寻求圣灵的带领，那将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这里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使徒行传第15章的29节说，就是境界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 你们若能自己境界不犯就好了。愿神赐福给你们，愿你们平安。所以呢，并没有给他们列出一张满了规条和条例的长长的清单，只是提到简单的基本的事情。使徒行传第15章30和31节说，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啊，太得安慰了，好极了，赞美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使徒行传第15章32节说，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兼顾他们，他们逗留了一段时间，只是讲道，因为他们有说预言的恩赐，与众人分享了神的话。使徒行传第15章33和34节说，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唯有希拉定义仍住在那里。犹大回耶路撒冷，但是希拉留下来了。使徒行传第15章的35节说，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多么美好的教会啊！教会里有许多美好的事工，这是一所蒙福的教会，因为他们在主的道上接受教导和劝勉。使徒行传第15章的36节说，过了些日子，第35和36节之间有一段时间的间歇，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久，但是在第35和36节之间呢，保罗在巴拿巴在那里传道，教会不断增长，他们呢一直在服侍主，这真是太美好了。但是过了些日子，使徒行传第15章的36节继续说，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保罗是很热衷于到处走一走，他说，我们逗留的够久了，让我们出去走一走吧，做点事吧。我们回去从前宣道的城市，去看看那里的弟兄们的情况。使徒行传第15章的37和38节说，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就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保罗呢，不想再带马可同去了，可能是因为上一次引起了一些麻烦，要替他安排交通啊，要把他带回家去啊等等，因为他思乡啊，所以保罗说，不，我不要带他一起去吧。马可呢是巴拿巴的外甥，巴拿巴就坚持要带约翰马可同去，但是呢保罗就坚持不带他去。下面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15章的39节说，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这事情呢引起了他们激烈的争论，因为意见呢太分歧了，所以就他们说，哎，好吧，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使徒行传第15章的39和40节说，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希拉就是从耶路撒冷下来的弟兄，他是该城的教会领袖之一。使徒行传第15章40和41节说，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兼顾众教会。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两位有能力的教会领袖， 因为互相激烈的争论而要分开了。那么为什么属神的人也会彼此争执不和呢？难道是神希望他们分成两支宣教的队伍，而不是一支吗？如果分成两支队伍，他们就可以把福音传遍了两倍的范围，所以神就容让他们起争执，因为这正是这个争执的影响和结果。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往居比路去，保罗呢就带着希拉往叙利亚去，走遍那个地方。当然了，他们在这次的旅程中走遍了欧洲。现在呢，神有着两支宣教队伍而不是一支了，因此呢，就教会来说所带来的影响啊，这整个的影响是既有利又美好，因为这样呢使得他们的宣教事工做得更加深远了。我们留意保罗在他离世之前写给提摩太的信中所谈到的事，这是挺有意思的。那时候呢，他在监狱中啊，前景暗淡，不久呢他就要面对尼禄了。尼禄已经决定要逼迫基督徒，保罗知道他自己很快就要离开世界了，他就写信给提摩太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接着他对提摩太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而尽管之前保罗因为马可与巴拿巴发生了争执，但是现在呢他却要找马可过去，因为马可对于保罗的宣教事工有益处。还有呢，保罗在写给腓利门的信中讲到，那些与他一起同工的人给他问安，当中呢就提到马可，这些人呢都向腓利门问安，所以双方的分歧呢确实是曾经存在过，但是最后呢还是冰释前嫌了。神呢仍然有两支宣教队伍而不是一支啊，因此呢有时候呢神可以使用不同的意见甚至于是争论来推展整体的福音事工，这里就是一个好例子了。好了，这一次的节目我们就讲到这儿，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呢我们继续会研读使徒行传，请到时候留意收听，使您的灵命长进，蒙主大大的使用。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安提亚确实是蒙福的教会，因为他们在主的道上接受教导和劝勉。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将做结束祷告，请留意收听。下次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讲述提摩太成为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的同工，希望你安排时间来收听，得到属灵的教导。弟兄姐妹，你如果对这次的分享讯息有什么领受，或者你在查考圣经的过程中有什么疑问，欢迎你来信给查克老师跟他交通。你可以通过书信或电邮或者是短讯与他联系。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为着您的话语以及看到圣灵的作为而献上感恩。主啊，您赐给我们教会的这个模式，我们要何等的感谢您呢？求您帮助我们，不要拦阻或者妨碍您想要做的事工， 让我们有开放的心胸，并且顺服于圣灵的带领。亲爱的主啊，求您继续在我们中间做工，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